鲁爽，小字叫女生，是扶风媒人。他的祖父鲁宗之，字彦人，在晋朝做官，官至南阳太守。义熙元年起义，因功担任雍州刺史。宋武帝讨伐刘义时，鲁宗之与他相会在江陵，被封为南阳郡公。鲁宗之自认为不是宋武帝的旧部，却屡次建立大功，心中产生疑虑。恰逢司马修之被讨伐，他猜疑恐惧，便与司马修之一同北逃，全家投奔姚氏。不久病逝。父亲鲁轨，又名相齿，擅长骑马射箭，体力过人，担任晋陵太守，跟随父亲进入姚氏。等到宋武帝平定长安，鲁轨、司马修之向北逃奔北魏。北魏任命鲁轨为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守长社。孝武帝镇守襄阳时，鲁轨派亲信程整送信，打算归顺南方表达诚意，但因为杀了刘康祖、徐湛之的父亲而不敢回来。文帝多次派人招纳，许诺让他做司州刺史。鲁爽年少时就有武艺，北魏太武帝知道后常把他放在身边。等到鲁轨去世，鲁爽接替担任荆州刺史、襄阳公，镇守长社。他性格粗鲁，喜欢酗酒，多次有过失，太武帝发怒要杀他。鲁爽害怕，暗中计划南归。他的二弟鲁秀，小字天念，很有谋略，在北魏因军功担任中书郎，封为广陵侯。有人告发邺城人要造反，太武帝又派鲁秀去检查，并烧毁石继龙残余的宫殿。鲁秀经常乘一车往返，当时生病回来晚了，被太武帝责问，鲁秀又害怕了。太武帝不久南宫，鲁秀随从渡过黄河。此前广平人程天作担任殿中将军，有武力。元嘉27年，他协助戍守彭城，被北魏军队俘获。因为擅长斟酒，深受太武帝喜爱，封为南安公，常放在身边。他经常劝鲁秀南归，鲁秀听从。等到太武帝北还，鲁秀与鲁爽一起投奔南方。文帝很高兴，任命鲁爽为司州刺史，鲁秀为荥阳、颍川二郡太守。这年是元嘉28年，北魏挖毁了他们的祖坟。第二年4月入朝，当时太武帝已死，皇上再次谋划恢复中原。5月，派鲁爽、鲁秀和程天作等人出兵许昌、洛阳。王玄谟攻打，敲敖未能攻克，败退。鲁爽也收拢部众南还。30年，元凶刘绍弑君叛逆，南侨王刘义轩起兵讨伐，鲁爽与雍州刺史臧质都前往江陵。事情平定后，任命鲁爽为豫州刺史加都督。到了寿阳，便去邑结交宾客，封爵任命士人，积蓄武器，招聚战马，好像敌人就要到来一样。元凶作乱时，鲁秀在建业。元凶对鲁秀说，我替你杀了徐湛之，正要委任你。任命鲁秀为右将军，让他攻打新亭，鲁秀因此归顺。孝武帝即位，任命他为司州刺史加都督，兼领汝南太守。孝建元年2月，刘义轩与鲁爽谋划造反，约定秋天一起举事。鲁爽因醉酒狂妄，当天就起兵。他让部众带着黄色标志，号称建平元年私自制作帝王服用的礼法服饰。刘义轩、臧质听说鲁爽已经行动，便仓促一起造反。鲁爽于是把制作的车驾礼服送到江陵，给刘义轩和臧质等人发文说，丞相刘现在补任天子，名义轩。车骑将军臧现在补任丞相，名质。平西将军朱现在补任车骑将军，名修之。文书到后立即执行。刘义轩惊骇诧异，鲁爽送来的礼仪器物都留在晋陵县，不准送进。让鲁爽直接出兵溧阳，从采石渡江，与臧质水陆并进。左军将军薛安都与鲁爽相遇，刺杀了鲁爽，传首级到建业。继而平定寿阳，鲁爽的子弟都被处死。薛安都是河东汾阴人，世代为强族，族中有3000家。父亲薛广是宗族首领。宋武帝平定关河地区时，任命他为上党太守。薛安都年少时以勇敢闻名，身高7尺8寸，擅长骑马射箭。在北魏因军功担任雍州、秦州都统。元嘉21年前来投奔，请求北还山洞河陕地区。文帝允许。孝武帝镇守襄阳时， 任命他为北鸿龙太守。北魏军队逐渐强大，薛安都于是回到襄阳。27年，隋王刘旦任命薛安都为建武将军，跟随柳元景向关陕进军，率领步兵骑兵在前，所向披靡。后来孝武帝讨伐叛逆，薛安都率领骑兵与柳元景一起出发。孝武帝即位后，任命他为右军将军，率领所部骑兵为前锋，直入殿庭，因功封为南乡县南。薛安都当初征讨关陕时，到达旧口，梦见仰视天空，见天门打开，对左右说：你们看见天门开了吗？到这时感叹说：梦见天门打开是忠心的征兆吗？堂弟薛道生也因军功担任大司马参军，犯罪被莫林令与叔侄鞭打。薛安都大怒，当天就骑马带了几十人，让左右拿着长矛要前去杀与叔侄。走到朱雀行，遇到柳元景，远远问道：薛公去哪里？薛安都跃马到车后说：小子与叔侄鞭打我的堂弟，我现在去刺杀他。柳元景担心他不可劝阻，停下车骗他说：这小子不懂事，你去了亲手打他很快。薛安都勒马回头，柳元景又喊他让他下马进车，于是责备他说：你的堂弟的服侍言论与寒门戏名没有区别，而且他本身犯罪，理应受到惩罚。你是朝廷的功勋大臣，怎么可以放肆，动不动就在都城里杀人？不只是法律所不容，主上也没有理由宽恕你。于是用车载他一起回去，薛安都才停止。那年因忌惮正直被免官。孝建元年，任命为左军将军。等到卢爽反叛，派薛安都和沈庆之渡江。薛安都望见卢爽，便跃马大喊，直冲过去刺杀他，卢爽应手倒地。左右范双砍下卢爽的头。卢爽世代凶猛，都说是万人敌。薛安都单骑直入斩杀他后返回。当时人都说关羽斩颜良也超不过，晋爵为侯。当时王玄谟在梁山抵御南郡王刘义轩、臧质，薛安都又率领骑兵作为偏师。刘义轩派将领刘慎之和臧质攻打王玄谟，王玄谟命令各军迎击，派薛安都率领骑兵从敌阵右翼横击，冲破敌军，敌军于是大溃，转任太子右卫帅。大明元年，北魏军队进攻无盐，派薛安都率领骑兵，东阳太守沈法系统帅水军，都受徐州刺史申谭指挥。当时北魏军队已经离去，申谭请求回军讨伐仁真，被批准。恰逢天旱，水泉多干涸，人马疲困，不能远追。薛安都、沈法系统以平民身份代理职务，申谭被关进上方。仁真大治在任城地界，是累世逃亡叛逆的聚集地，荆棘灌木深密，难以用兵，所以能长久自保藏匿，屡次成为祸患。薛安都第二年复职，改封武昌县侯。景和元年，担任平北将军、徐州刺史、加都督。明帝即位，薛安都起兵响应晋安王刘子勋。当时薛安都的侄子薛索尔在京城，明帝任命他为左军将军，直阁薛安都要反叛，派人通知他，又派人到瓜埠迎接。当时右卫将军柳光世也与薛安都通谋，两人一起逃跑，带着薛安都的各位儿子及家眷席卷北逃。青州刺史沈文济、冀州刺史崔道固都一同反叛。明帝派齐高帝率领前将军张勇等人北讨，所到之处叛军奔散，斩杀薛索尔。当时五位将军王广之率领军队隶属刘勉，在寿阳攻打鹰眼，崔道固的部将傅灵月被王广之的军人擒获，大声说：我傅灵月，你们捉住贼人为什么不立即杀了？当时被活着送到刘勉那里，刘勉亲自慰劳，责问他叛逆之事。傅灵月回答说：九州共同倡议，岂只是我一个人。刘勉又问：你为什么不早归顺朝廷，却逃命在草野之间？傅灵月说：薛公在淮北起兵，威震天下，但不能专任智勇之事，而交付给子侄导致失败的原因，实在就在这里。人活一世，终归一死，我实在没脸求活。刘勉觉得他很有气节，送回建业。明帝想宽恕他，傅灵月的答对始终如一，终究不肯改口，于是杀了他。傅灵月是清河人。刘子勋平定后，薛安都派别驾从事史毕仲爱、下邳太守王焕等人上奏张到明帝那里表示归顺。薛索尔死后， 薛安都让柳光世手下批，到这时也率领部众投降。明帝认为四方已平定，想向淮外显示军威，派张勇、沈攸之率重兵迎接薛安都。薛安都害怕不免被治罪，于是投降了北魏。薛深是薛安都的侄子，本名道深，因避齐高帝的偏讳改的。薛安都在彭城投降北魏，亲族都进入北方。齐高帝镇守淮阴时，薛深逃来，把自己交给高帝结为心腹。他果敢干练有气力。宋元徽末年，因军功官至骁骑将军、君主，封晋陵侯。沈攸之发难时，齐高帝进入朝堂，豫章王萧仪代守东府，让薛深领军屯驻司徒右府，分别防备建业。袁粲占据石头城，豫章王萧仪夜里登西门，远远呼喊薛深，薛深惊起，率军赶赴危难。齐高帝即位，任命他为淮阴太守，不久任直阁将军，转任太子左帅。武帝即位，升任左卫将军。隆昌元年，担任司州刺史、右将军，去世。邓婉，字元衍，是豫章南昌人。父亲邓应之是宋孝武帝的征虏长史、光禄勋。孝武帝起义初期，邓婉担任南海太守，因弟弟邓琼与臧质一同叛逆，被流放到远处，于是停留在广州，很久才得以回来，历任丹阳城。大明七年，皇帝巡幸溧阳，追思在藩王时的旧交，提拔邓婉为给事黄门侍郎。明年出京担任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、浔阳内史，代理江州事务。前废帝因为文帝、孝武皇帝都是排行第三而登上帝位，刘子勋的排行相同，身被猜疑，借河脉的阴谋，于是派使者带药赐死。使者到达，刘子勋的点牵泄到脉，主帅潘兴之、侍书楚灵寺等飞快地报告邓婉，流泪哭泣，请求计策。邓婉说，我是南方韩氏，蒙受先帝特殊恩遇，将爱子托付给我，我当以死报效。景和元年冬，刘子勋穿着军服出来处理正事，宣布旨意，想起兵，在座的人没有回答。陆氏参军陶亮说，请让我效死在前。众人都遵奉旨意。恰逢明帝平定霍乱，晋升刘子勋号为车骑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令书到来，所有左使都高兴地到邓婉那里说，暴乱已经除去，殿下又开皇阁，实在是公司大庆。邓婉因为刘子勋排行第三，又因为从浔阳起事，与孝武帝的起兵相符，认为必然万无一失，于是拿过令书扔在地上说，殿下应当开启端门，皇阁是我们这些人做的事罢了。众人都惊骇愕然。邓婉与陶亮等人修理铠甲兵器，征集四方兵马。颍州刺史安陆王刘子随、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胥、会稽太守浔阳王刘子房、雍州刺史袁乙、凉州刺史柳元护、益州刺史萧惠开、广州刺史袁谭远、徐州刺史薛安都、青州刺史沈文济、冀州刺史崔道固、襄州行事何惠文、吴郡太守顾琛、吴兴太守王谭生、晋陵太守袁彪、义兴太守刘延熙一同反叛。邓婉于是在桑尾竖起军旗，传檄文到建业，悬赏捉拿明帝，封万户侯，布绢二万匹，金银五百斤，其余各有差等。明帝派荆州典牵少宰成一车返回江陵，经过襄阳。袁乙飞速送信报告邓婉，劝他不要解除武装，并劝刘子勋即位帝位。邓婉于是称说福瑞，让顾昭之撰写《瑞命记》，制造剩余玉符，建立宗庙，设坛场，假作重现太后的喜令，群僚向刘子勋敬上尾号。太十二年正月七日在浔阳城即位，改景和三年为一家元年。当天云雨昏暗，行礼时忘了高呼万岁。取刘子勋所乘车去掉脚作为辇，放在尾殿的西边，那晚有鸠鸟栖息其中，猫头鹰聚集在车舷上，又有秃鸠鸟聚集在城上。拜安陆王刘子随为司徒，因雷电昏暗，震坏了皇阁的柱子，螭尾坠落在地，又有猫头鹰栖息在他的帐上。邓婉本性鄙陋昏庸，贪婪吝啬过分，财货酒食都亲自计算核对。到这时，父子一起卖官鬻爵，让婢仆到街市上贩卖，酣歌博戏，日夜不停。宾客到门要等十天半个月才能进去。内部事务全部委托给楚灵寺等三人，群小争相作威作福，市民怨恨， 内外离心。明帝派领军将军王玄谟率领水军南讨，吴兴太守张勇为后继。尚书下达福命说，奉诏因四位王子年幼弱小，不幸陷入困境，战争进行时不得随意侵犯，如果有逼迫伤害，诛杀不留。邓琬派遣孙冲之等人率领一万前锋占据者旗，孙冲之在途中给刘子勋写信，想要沿江挂帆直取白下，请求迅速派遣陶亮率军接应，分兵占据新亭。陶亮本来没有谋略，听说建安王刘修仁已经自上而来，殷孝祖又到了，便不敢前进。等到殷孝祖中刘箭而死，沈攸之接替他担任前锋。孙冲之对陶亮说，殷孝祖是猛将，一战就死，天下大势已定，不必再战了，应当直接攻取京都。陶亮不听从，明帝派遣员外散骑侍郎王道隆到赭旗督战，各路军队奋力攻击，大败敌军。邓琬又派遣豫州刺史刘胡来驻扎雀尾，刘胡是经验丰富的老将，沈攸之等人非常忌惮他。刘胡的同乡蔡纳、脚长生、张劲儿各自率领军队隶属沈攸之在赭旗，刘胡于是与他们交谈，蔡纳等人劝说他归顺。刘胡回军进入雀尾，没有其他权谋。建安王刘修仁从武涧进据赭旗，当时刘胡等人兵力强盛，远近的人都犹豫不决。明帝想要安抚人心，派遣吏部尚书楚燕回到武涧，选拔任用将帅以下官员。升迁杜佑文因此求任黄门，沈怀明、刘亮求任中书郎。建安王刘修仁就命楚燕回拟选，明帝不允许，说忠臣为国牺牲不图回报，遇到危难却干预朝廷法典，难道是臣子的节操吗？沈攸之等人与刘胡相持不下，明帝又派遣强弩将军任农夫等人领兵相继赶到。沈攸之修缮船只，板材不足，想不出办法。恰逢邓琬送来5000片木板供应刘胡军队使用，不久风潮迅猛，木板冲开栅栏飘到江中，刘胡等人控制不住，顺流而下，停泊在沈攸之等军营，于是板材非常充足。邓琬晋升原以为都督征讨诸军事，率领楼船1000艘进入雀尾。张兴世建议越过雀尾向上占据前溪，切断敌军粮道。刘胡屡次进攻不能攻克，于是派遣龙骧将军陈庆率领300艘船前往前溪，告诫陈庆不必作战。陈庆到前溪不敢进攻，越过前溪在梅根设立营寨。刘胡另外派遣将领王启率领100艘船攻打张兴市，被张兴市击败，刘胡率领其余船只急速返回。袁乙又派刘胡攻打张兴市，刘修仁因此命令沈攸之、吴喜、脚长生、刘灵仪、刘伯符等人进攻龙湖，制造皮舰1000艘，攻破敌军营寨栅栏，苦战一整天，大败敌军。袁乙被进攻紧急，派快马传信召刘胡回军。张兴市占据前夕后，江路被阻断，刘胡军队缺乏粮食。邓琬大量运送物资粮食，但畏惧张兴市不敢向下游。刘胡派遣将领迎接，被前夕的军队击破，连夜逃走，直奔梅根。袁乙听说刘胡逃走，也抛弃部众向西逃跑，到清陵被杀害。邓琬惶恐困扰，无计可施。当时张悦刚为侄子张浩发丧，于是称病召唤邓琬商议事情，命令左右埋伏甲士，告诫他们如果听到药酒就出来。邓琬到来后，谋划斩杀晋安王刘子勋，封存府库以谢罪。张悦说，难道可以出卖殿下求活吗？于是呼喊药酒，再呼喊，左右惊惧不敢应声。第二个儿子张巡提刀出来，其余人相继跟上，立即斩杀了邓琬。张悦于是携带邓琬的首级到晋安王刘修仁处投降。蔡纳的儿子蔡道深因为父亲为明帝效力，被囚禁在座部，趁乱脱锁入城，捉住刘子勋并囚禁了他。沈攸之各路军队到江州，在桑尾崖下斩杀刘子勋，将首级传送到建业。刘胡逃入沔水，晋陵郡城陈怀直、陈宪的儿子拦路截击。刘胡人马疲惫困乏，于是跟随陈怀直入城，请求喝水得到酒，喝完酒后拔出佩刀自杀未死，被斩首送到建业。张兴世的弟弟张僧彦追击杀死陈怀直，夺取刘胡首级，窃取了功劳。荆州听说农湖平定，又商议奉带刘子胥逃往益州 投奔萧慧开。点千阮道玉少宰不同意，说虽然想西去，怎么能到达，派遣使者归罪。荆州中从事宗景、当地人士姚简等人率兵入城，捉住刘子胥投降。刘胡是南阳聂阳人，本来因为脸面凹陷黑色像胡人，所以名叫傲胡，长大后单名胡，出身郡江，逐渐升到队主，征讨个蛮族，前往没有不胜利的。蛮族非常畏惧他，明帝即位后任命他为岳骑校尉。蛮族畏惧他，小孩啼哭说刘胡来了就停止。宗岳是南阳邺人，本来是南阳次门，安北将军赵伦之镇守襄阳，襄阳有很多杂姓，宗岳被贬为邑门，出身补任郡吏。父亲被蛮族杀害，宗岳在集市中刺杀了仇人，太守夏侯穆赞赏他的心意，提拔他为队主。蛮族中有做盗贼的，经常派宗岳征讨，前往总是有功。家里贫穷，没有钱买马，持刀盾步行出战，单身奋勇战斗，众人不能抵挡。每次胜利，郡将就赏赐钱5000，因此得以买马。元嘉24年，上奏文帝请求恢复次门身份，迁移户籍归属冠军县，允许了。27年，跟随柳元景侵犯北魏，率领马壮隶属柳元户，有战功，回来后补任后军参军都护。隋王刘旦戏弄他说，你是什么人，竟然得到我府中4个字。宗岳回答说，佛离拓跋焘没死，不愁得不到资义参军。刘旦大笑。孝武帝即位后任命他为江夏王刘义恭的大司马行参军、济阳太守。臧质、卢爽反叛，朝廷征讨，宗岳战功居多，追击到江陵。当时荆州刺史朱修之未到，宗岳多有诛杀，又逼迫掠夺南郡王刘义轩的子女，因此获罪免官，关押在上方，不久被赦免，追论前功，封为范阳县子。大明3年，任长水校尉。晋陵王刘旦占据广陵反叛，宗岳率领马军隶属沈庆之攻打刘旦，等到城陷落，孝武帝命令全部杀死城内男丁。宗岳受命执行诛杀，亲临其事，无不先加以捶打鞭笞，有的抽打面部，欣欣然好像有所得，共杀死几千人，改封始安县子。前废帝景和元年晋爵为侯，召为游击将军，职格岭南基阴太守，改岭南东海太守。皇帝凶暴无道，而宗岳、谭晶、佟太医都为他效命，诛杀众公卿及何迈等人，无不尽心竭力，所以皇帝依靠他的爪牙，无所忌惮，赐给宗岳等人美女金帛，充满他们家。宗岳等5人粗鲁刚强，见识不远，感激一时义气，都没有二心。皇帝当时南巡，第二天早上就出发，当晚全部允许宗岳等人出宫在外住宿，明帝因此平定变乱。第二天早晨，宗岳等人入宫，被抚慰接待很优厚。宗岳改岭南基阴太守，本官依旧。宗岳等人既为废帝尽心，担心明帝不能容纳他们。明帝接待虽然优厚，他们内心都怀恐惧。明帝也不想让他们留在身边，从容对他们说，你们遭遇暴虐的朝廷，辛劳日久，兵马大郡，随你们选择。宗岳等人本来已经自疑，听到这个旨意都相顾失色，于是图谋作乱，把计划告诉沈攸之，沈攸之全部禀报明帝，当天被下狱处死。宗岳善于设立营阵，每次几万人驻扎，自己骑马前行，让军人跟随其后，马停步营阵就合拢，从未参差不齐。等到沈攸之代替殷孝祖为南讨前锋，当时殷孝祖刚死，众人心中都恐惧。沈攸之叹息说，宗公可惜，确实有胜过人的地方。但宗岳性格严酷，喜欢行刑诛杀，当时王玄谟对待部下也少恩德，将士因此说宁可做5年徒役，不跟随王玄谟。王玄谟还算可以，宗岳更杀我。谭晶在北魏时与薛安都有旧交，后来迁居新野牛门村。等到薛安都归顺南朝，谭晶经常跟随征讨，担任薛安都副将，冲锋陷阵，气力过人。孝建3年，任屯骑校尉，职格岭南清河太守。景和元年，前废帝诛杀众公卿，谭晶等人都为他所用，封谭晶为平都县南，佟太医为宜阳县南，沈攸之为东兴县南。宗岳同乡又有忤念， 脚长生、曹兴之、蔡纳都以将帅显贵。武念官至南阳太守，脚长生为宁蛮校尉，曹兴之为骁骑将军。蔡纳见其子到公传，吴喜是吴兴临安人，本名喜公，名帝简为喜，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。年少时之书，领军将军沈衍之让他抄写起居注，抄写完毕后暗中诵读都能上口。沈衍之曾写让表，为上奏丢失底稿，吴喜经一见就写出没有遗漏脱误，沈衍之很赏识他，因此涉猎史记、汉书，颇知古今。沈衍之的门生朱仲入任主书，推荐吴喜为主书吏，进为主图令史。文帝曾求取图书，吴喜打开书卷倒着进献，文帝发怒将他赶出。恰逢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征讨蛮族，上奏文帝请吴喜跟随，被孝武帝所知，逐渐迁升至河东太守、殿中御史。明帝即位，四方反叛，吴喜请求得精兵300人，孝死于东方。明帝非常高兴，即赞授建武将军，挑选羽林勇士配给他。议论的人认为吴喜是刀笔吏，不曾为将，不可派遣。中书舍人朝上之说，吴喜随沈庆之多次经历军旅，性情既勇敢果断，又熟悉战阵，如果能任用他，必有效果。吴喜于是东讨。吴喜在孝武帝时代已受驱使，性情宽厚，所到之处人们都怀念他。等到东讨，百姓听说吴河东、吴喜来了，便望风投降散逃，所以吴喜所到之处都取得胜利，升任步兵校尉，封晋陵县侯。东方平定后，又率领所部南讨，升任浔阳太守。太史四年，改封东兴县侯，授右军将军、淮阳太守兼太子左卫帅。五年，转任骁骑将军、太守兼帅如故。同年，在金庭大败魏军。六年，又率军向豫州抵御魏军，加都督豫州诸军事。第二年回到建业。当初吴喜东征时，禀报明帝将浔阳王刘子房及众贼帅就在东方枭首斩首。东方平定后，吴喜见南方贼寇正盛，担心日后反复受祸，于是将刘子房活着送回都城。凡各大主帅顾琛、王谭生等人都得以保全活命。明帝因吴喜心立大功，不问罪，但心中怀恨。等到平定荆州，吴喜肆意抢掠，赃物私财数以万计。又曾对客人说汉高祖、魏武帝本来是什么人。明帝听说后更加不悦。后来受祭之死，吴喜内心恐惧，于是请求任中散大夫。明帝尤其怀疑他。等到明帝生病，为身后考虑，怀疑他将来不能侍奉幼主，于是赐死。明帝召吴喜入内殿，与他谈笑筹对，很融洽，赐给名贵菜肴及金银玉器，敕令送食物的人不要让食器在吴喜家过夜。明帝一向多忌讳，不想让食器停放在凶祸之家的缘故。等吴喜死后，下诏赠赐，儿子吴回人袭爵。黄回是晋陵郡军人，出身充任郡府杂役，逐渐升到传教。臧质任郡守时，转任斋帅。等到臧质离职，带着黄回随从。臧质讨伐元凶，黄回随从有功，免除军户。后来随臧质在梁山战败逃走，被抓获遇赦，于是下到都城，在宣阳门与人斗殴，假称是江夏王刘义公的马克，被鞭打200，交付右上方。恰逢中书舍人戴明宝被囚禁，差遣黄回为护国，侍奉戴明宝，竭心尽力。戴明宝不久得到赦免，委任如初，启奏赦免黄回，并让他领随身队，统管宅内及江西别墅事务。黄回性情灵巧，触类旁通多技能，戴明宝非常宠爱信任他。黄回全节果敢进谏，勇力过人，在江西与各楚地人结交，屡次做劫道。恰逢明帝刚即位，四方反叛，戴明宝启奏明帝派黄回招募江西楚人，得到800块首，隶属刘勉西讨，多次升迁至将校，因功封葛阳县男。元徽初年，贵阳王刘修犯作乱，黄回以屯骑校尉领军隶属齐高帝，萧道成在新亭实施诈降之计。黄回见刘修犯可乘，对张劲儿说，你可以娶他，我发誓不杀诸王。张劲儿当天斩杀刘修犯。事情平定后，晋爵为侯， 改封文喜县。次年，升冠军将军、南琅琊、济阳二郡太守。建平王刘景素反叛，黄回又率军潜逃。城平定之日，黄回军队先入城，又将刘景素让给张劲儿的奴仆倪奴。第二年，升任右军将军。沈攸之反叛，任命黄回为平西将军、颍州刺史，率领部队从新亭出发作为前锋。还没出发，袁粲占据石头城，不服从其高地。黄回和新亭的各位将领任厚伯、彭文之、王宜兴等谋划响应袁粲，在朝堂进攻齐高帝。事情没有成功，齐高帝安抚他像以前一样。黄回和王宜兴一向不和，杀了他。王宜兴是吴兴人，身材矮小，但果断勇猛，有胆量力气。年轻时做劫道不需要同伴，郡县追捕包围几十层，始终没能擒获。曾经挥舞刀盾，黄回让十几个人用水交叉泼洒，不能沾湿他。明帝太史年间做将领，在寿阳一带与北魏作战，常常以少胜多，挺身深入敌阵。因平定建平王刘景素的功劳，封为长寿县男。到这时担任屯骑校尉，被杀。黄回进军还没到颍州，沈攸之就败逃了。黄回不愿意停留在颍州，坚决请求去南兖州，于是率领部署擅自返回，改封为安陆郡公，调任南兖州刺史，加授都督。齐高帝因为黄回擅自杀戮，终究不肯归附自己，于是派人召见他。等到上车，爱妾看见红光从头顶到脚底笼罩着他，苦苦劝阻不让他去，黄回不肯停止。等到了之后被杀。黄回显贵以后，侍奉戴明宝非常恭敬，说话一定自称名字，不曾敢坐下，亲自到帐下，等到进入内室检查物品的有无，根据缺乏的随时供给送来，把这作为常例。与黄回同时为将的有南郡人高道庆，凶恶阴险，暴虐专横，贪求没有止境，有不合他心意的就加以殴打，常常有人被打死。朝廷像怕虎狼一样怕他。齐高帝和袁粲等人商议逮捕交付廷尉赐死。